今天晚上了，我们借着祷告，来仰望在主的手中，咱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着主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灵感动你的仆人记录这些重要的信息，好使我们在你里边，主啊，因着信蒙你恩典的人，能够体会主你的心意，能够知道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该怎样的把握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继续仰望主你的灵的帮助，因为正像你经上所说的，这些是奥秘，主啊，是我们用人的理性很难完全明白的。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打开你的奥秘，使我们能够看见里边的真理，好使我们能够照着遵行。今天余下的时间，求主继续的来引领保守我们。在这里特别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了恶者的工作，不来搅扰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再一次蒙你的恩来供应，使我们再得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你。主啊，这时候求你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是吧？使我们得着力量。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啊，圣经的最后一卷。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进入到17章和18章的学习。那么从12章开始，我们说这个它就开始圣经啊，就开始从时间上来说啊，它是一个重新的记述。那么这个关键呢，就是天上灵里边的这个征战的关系。那么在第十二章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关系的，好像是一个图啊，是我们知道这个征战里边彼此敌对的双方都是什么。那么到了13章啊，就看到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出现一头兽，啊，这个还有一个土兽啊，一个阳兽。那么这个阳兽呢，从海上上来啊，它的特点，圣经上也描述了。那么非常重要的这个阳兽呢，它的形状啊像豹啊，它的形状呢像豹。那从但以理书里边呢，我们基本了解到啊，这个形状像豹的这一头兽，基本上主要指的是希腊啊，这个希腊。所以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就是历史进入到福音时期啊，也就是新约时代，有一头受了死伤又被医好了的这个兽，啊，那我们就说这是希腊啊，它没落了的文化啊，又被复兴起来啊，然后呢，到了直到今天啊，到了世界最末了的时候呢，这个成为一个统治全世界的一个世俗的敌基督的思想。啊，就是以这个当年的希腊哲学、希腊文化啊，源于欧洲的来影响全世界。然后呢，捕兽啊，就制造各种的这个政治制啊，各种的文化啊，来迎合这个阳兽啊。所以，这个福音借着欧洲带向全世界的同时， 这个帝国主义文化也流行全世界，那么欧洲文化也影响了全世界，是吧？这些非欧洲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就说这是土兽啊，他们呢就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啊，各种使人来接受这个来源于欧洲的啊，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啊这个启蒙运动之后这一些的文化啊，那么甚至于呢给他们造一个像啊，不管是东方的独裁啊，这个马列的这一套东西，还是西方的民主，其实背后呢都来自于同一个来源，那就是欧洲的启蒙运动思想。那么是不接受这些东西的很难生存，那么这叫做今天啊我们说这个普世价值啊，这些东西我们把它认为是先进的啊，认为是正确的啊，现在这个政治正确啊，西方国家民主国家里边啊搞出来的这些东西，那么其他的国家呢也纷纷的效仿啊，即便就是专制国家啊，他也说自己是民主啊，怎么怎么样啊，科学啊，这都也追求进步啊等等这些东西。这是当今世界的所谓的潮流。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圣经里边所描述的这一个反上帝啊，他这个满头上都是亵渎的名号啊，这个反上帝敌对上帝的这个势力。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了。那么福音和邪恶的撒旦的力量呢，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都在进行收割啊，这是双向大收割的时候，十四章里面啊。然后呢就是拜兽和兽像的，受了兽的印记的，那就等待着他们的是永远的硫磺火湖啊，那是第二次的死。然后进入到第十五、十六章呢，就是讲到最后的七晚，神的愤怒在这最后这个七个碗、七个金碗里边装着神的愤怒倒在地上，神的向着这些悖逆的人啊，最后的愤怒呢发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第十七和十八章。十七和十八章基本上来说呢，它的主题就是巴比伦的倾倒啊，巴比伦的倾倒。那么十七章一开始啊，就讲到这个七位天使，就是拿着七个金碗啊的其中的之一，出来把这个大淫妇来指给约翰来看啊，就从这里拉开了这个大巴比伦倾倒的这一个啊启示的信息。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啊，这个大淫妇大巴比伦指的到底是谁呢？其实圣经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个大淫妇和大巴比伦指的是一回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记录啊，好，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啊，我们来看第一节，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那么既然是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当中的一位，那么大概呢这就是表示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没有说是最后一位啊，但是 这是世界末了的时候，神降七灾啊，其中的掌管这七灾的其中的一位天使，那么他来对这个使徒约翰就说了啊，他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惩罚指给你看。好，这一个意象啊，这一个意象所要看的是一个惩罚。谁受惩罚呢？是坐在众水之上啊，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那么这个大淫妇指的是谁呢？其实圣经里边已经说了啊，说我们看第五节啊，说在他的额头上啊，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啊，就是他的名了，就是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是吧？先说啊，他的额上写着他的名字，就是奥秘在大巴比伦，他就是大巴比伦啊。事实上，一切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么这里的淫妇不是重点啊，不是指的这个这些做妓女啊，或者说是这个乱搞男女关系的这些肉体上的情妇。这是指的属灵上的啊，那么他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也就是说他是个这个源头啊，是个总归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下面说啊，这个女人呢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那么中间记录了他的这个一些的事情之后呢，这个十七章最后啊，就是说你所看见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啊，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或者那大臣。那么那大臣是指的哪大城呢？就是巴比伦啊。我们要认识了解巴比伦，这个呢我们就要看旧约啊，特别是我们就要从看历史里边是怎么记录的关于巴比伦的事情哈。所以我也挺感恩的哈，今天我们要正好要讲到这一段了哈。这个上个星期五呢，正好墨尔本就举行这个关于大巴比伦的这个专题讲座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本地澳洲人的牧师啊，他是澳洲基督徒游说团的成员啊，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律师啊，当然他这个律师呢是专门来为这个澳洲的立法啊，这个国家的法律啊制作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是从这个律法的这个立法的这个角度呢，来为基督信仰的真理来辩护的这样的律师啊。那么他与就是在澳洲的政治和法律这个里边啊，这个来为基督徒为这个圣经的真理做辩护的，主要是做这方面的律师哈。那么这边他就来讲这个关于大巴比伦的这个奥秘啊，这的一个他的题目就叫做巴比伦啊。两个来小时，一个多小时的讲道，讲了非常的到位啊，讲的非常的有现实意义，有非常的符合圣经的真理哈、啊。我觉得讲的非常棒，所以呢虽然是英文的哈、听不懂英文的弟兄姊妹呢可以 看看家人啊，或者是孩子啊，帮着去听一听，是非常值得去听一听的啊。那么我听了，当然呢，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啊，提醒和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这个是我感到欣慰的一个印证啊，因为我们对于巴比伦的解释的看法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略略的先看一下啊，十七章的经文里头是怎么记录的，关于这个大巴比伦，关于这个大淫妇啊，他是这样说的啊，这个约翰呢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啊，然后天使对我说你什么稀奇呢啊，我要将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啊，前边说她是坐在众水之上的啊，然后呢他又是骑在兽上的啊，你看他是坐在众水之上的。好，这个这里思清姊妹已经把这个关于大巴比伦的这个链接发出来了啊，弟兄姊妹可以收一下啊，回去去看。好，我们继续啊。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啊，然后住在地上的人啊就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然后我就被灵感动啊，天使就带我到旷野去，看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又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啊，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女人啊，一方面呢她是坐在众水之上，同时呢她又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头啊，这个兽呢这个七头十脚遍体遍身啊，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啊，当然都是攻击上帝的啊，反上帝的。然后那女人呢穿着紫色红色的衣服啊，用金子宝石珍珠等为装饰啊，其实它是假的，它只是装饰而已啊，手里拿着一个金杯啊，这个他有权柄啊，是非看上去是非常豪华的。杯中呢，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啊，这个是这一个女人的形象啊。然后她的额头上有她的名字，叫大巴比伦，奥秘在大巴比伦。然后这个约翰呢看见以后啊，他就非常稀奇啊，天使对他说你什么稀奇呢啊，现在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的奥秘指示你啊，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女人和驮着她的这个兽啊，这七头十脚的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注意啊，驮着她的是一头兽啊，但这头兽呢是七头十个角啊，说你看见的那个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又要从无底坑上来，又归于沉沦。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先前有，现今如今没有，将来从无底坑上来。那么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这个如今是指的不是我们今天了啊，这个如今就是指的约翰的时代。约翰的时代是罗马时代啊，是罗马时代啊，我们记得啊，就是这个兽呢是曾经有过的啊，然后在罗马时代没有了，到了后来呢它又要出现了啊，这个然后呢最后还要归于沉沦啊，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羔羊的生命册上的，看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啊，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有一点对这个经文有一点熟悉呢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十三章里边哈，我们就看到这一头兽啊，看见一头兽从海中上来啊，它是十脚七头啊，这是一样的，七头十脚啊，一样的。然后它的形状像豹啊，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是怎么怎么样啊。这里呢，凡住在地上的，你看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对吧？所以这个呢，就跟咱们十七章里边啊所说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是看见这个先前有，如今没有，后来又必再有的这个兽呢，就稀奇了，然后就拜他了啊。然后下面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这里啊，我们就看到了啊，女人下面啊有重水，有七头十脚那个兽，这里呢又有七座山，这七座山就是七位王，七位王啊。这里呢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然后一位还没有来到，然后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存留到什么呢？就是呢先前有如今没有的要之后出现啊，成为第八位啊，他也和前面的七位同列，并归于沉沦。那么这个第八位呢，因为这是七头十脚，所以这个第八位啊，它不是一个头啊，一个头，好像一个王，它不是的，但它又是一个兽性啊，然后它也和其他的七位呢同列，然后呢最后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呢十脚是十王啊，然后他们还没有得到国啊，也就是还没有得到王权，但他们一时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然后他们同心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啊，然后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他们与羔羊征战表示他们是谁呢？就是他们是基督的敌人，他们就是敌基督的，对吧？然后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然后同着羔羊那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啊，这个和羔羊一同得胜。然后下边天使就对我说了啊，他说你所看见的那淫妇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国多方啊，这个多方呢也可以翻译成是多种语言。说你所看见的呢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啊，使他冷落赤身，又吃他的肉啊，又用火将他烧尽啊，地上的这些王呢又恨他啊，然后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把自己的国都给那个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所以那女人所管辖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啊，你所看见的女人啊，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那大城。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十七章经文啊，的解释很多啊。那我们的解释啊，就是这里因为它是用比喻的形象的比喻啊来记录的这些经文。那么从兽的记录来说啊，在旧约的时候呢，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书啊，他在异象当中就把四个大的帝国用兽来代表啊，四个不同的兽来代表啊。那么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淫妇，也叫做大巴比伦啊。那么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啊。然后呢这个大巴比伦呢，他这个淫妇呢又是骑在兽上头啊，这兽呢又和众水，就是 地上的一切的人民啊，其实都是在一起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来解释一下这个经文里边所说的意思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看见的这一个淫妇，淫妇就是对丈夫不忠诚的女人啊，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吧？那么这个淫妇指的是什么人呢？其实有人说啊，这个是指的对基督不忠诚的教会啊，我认为不是的，因为这个淫妇呢就是大巴比伦啊，就是大巴比伦。那么这个淫妇其实是指的世界上那一些不但不信还与撒旦魔鬼做交易啊，最后呢成为基督的敌人，上帝的敌人，这样的人间的势力啊，就是大巴比伦，就是大淫妇啊。这个大淫妇啊，它不是指的教会说的，是指的世上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它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是这个做世上一切淫妇啊，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代表。讲到这里啊，特别是对旧约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呢，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比较辛苦一点哈。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巴比伦这个名字啊，它是怎么个来源的。那么我们要了解大巴比伦呢，就必然要回到旧约的两处很重要的经文。一个呢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就是关于这个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源啊，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源。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从这个但以理书里头啊，从但以理书里边来了解当时巴比伦的状况啊。然后当然在历史书里头啊，这个先知书，众先知书里边很多都提到了关于巴比伦的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源，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先看第十章啊，回到创世纪第十章。那么这个地上的事情啊，到挪亚洪水的时候啊，是一个段落，然后从挪亚洪水之后呢又重新开始了。那么这里所说的巴比伦是挪亚洪水之后人类在地上重新繁殖啊，重新多起来的时候啊，所出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里边啊，到一开始先说这个亚佛的后代啊，因为挪亚呢有三个儿子啊，这里说他是闪啊、韩和亚佛。那么先说了亚佛的后代啊，怎么回事啊，都是谁谁谁谁谁啊，这我们就先不特别的来说了啊。然后我们就看韩的后代，这个韩的后代里边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儿子，韩的儿子啊，叫古实。那么这个古实呢就生了宁禄啊，古实所以韩啊，所以挪亚生韩，韩生古实，古实生宁禄。也就是说宁禄呢是 挪亚的第四代孙啊，第四代孙就出现了宁禄这个人。宁禄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叫宁禄我们不知道，还是只是一个代号啊？因为他的名字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意思啊。第十章第八节，宁禄啊，叫 Nimrod 啊 ，Nimrod 啊 ，Nimrod， 英文里边就翻译成 Nimrod 啊，所以他的意思呢，就是反叛者，或者说是那勇敢者啊，这个宁禄啊。这个宁禄本身呢，他就是反叛者的意思啊，是个勇敢的反叛上帝的人。他为世上英雄之首啊。这里的英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第八节，英雄啊，英雄呢叫Gabuk 啊，这个 Gabuk 这个字呢，它并不是英雄的意思，是这个强壮大能啊，强壮大能的啊，这 Gabuk 啊，所以或者说啊，他是伟人啊，伟人第一个啊，他是最厉害的啊，第一个开始啊，他是开始的。啊，污染开始啊，亵渎开始，所以中文翻译成英雄之首，其实呢就是从他的名字啊，就是挪亚生韩，韩啊，韩生古时，古时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反叛者啊，这个直接翻译宁禄就是反叛者，然后他是地上伟人的开端。其实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呢，地上有伟人啊，出现了伟人了。那些伟人呢，就是神的儿子们与世上的女子交合生子啊，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其实就是有伟大的名号的人啊。那么那些人呢，都在挪亚洪水里边灭亡了啊，都死了。那么从挪亚洪水之后啊，这是挪亚洪水之后，地上又开始出现伟人。那么第一个从他开始了这个伟人的历史啊，就是宁禄。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啊，这个所以呢，俗语说啊，宁禄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这个英勇呢，其实和英雄用的是同一个字啊。这个猎户就是他是一个猎取者啊，是一个强壮的猎取者啊，就是这个字啊，就是强壮的大能的猎取者。那么在犹太人的另外一本书啊，叫塔木德，在这个塔木德里边有记录啊，就是说宁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手腕毒辣的大独裁者啊，手腕毒辣的大独裁者，他是猎取人的灵魂，在地上创立偶像崇拜的这个开端的一个人啊，所以这里说他的国啊，所以他是个什么人呢啊，这个他是个大帝国的君王啊，虽然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国家啊，但是他呢已经是一个坐在众民众水之上的一个大独裁者，知道吧？然后他的国的起头啊，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巴别， 这个巴别就是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啊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然后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这个示拿这个字啊，这个第十节啊，我们看示拿这个地，示拿就是两河流域的国家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其实就是两条河的地方啊，加上地啊，这个地方啊 ，Agats 啊，这个就是这两个字呢，就是两河流域啊，都在示拿地，就是都在两河流域。那么两河流域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啊，这个叙利亚，还有大概是土耳其的东部啊，后来呢，这一个地方也被称为是米索波达米亚啊，月牙湾的肥沃土地啊，是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喜欢地理的弟兄姊妹都大概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地方呢？
伊甸园是吧？
就是曾经伊甸园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人在地上重新多起来的时候呢，特别是从这个宁路啊，到了宁路的时候，其实人在地上分散的速度非常快。从挪亚到建造巴别塔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啊，就是洪水到巴别塔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宁路啊要统治所有挪亚的后代啊，这个时间呢只有100来年的时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闪的后裔里边啊，在闪的后裔里边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法勒，看到吗？啊，一个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啊，啊，在这个第十章第25节啊，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法勒啊，就是分，说那个时候呢，人就分地居住了，啊，也就是说，法勒。圣经上特别注这个注明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啊，大概人被上帝变乱了口音啊，变乱了语言，然后人就停工不建造巴别塔了，然后呢就分散到全地去啊。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法勒出生的时候。那么在后边的家谱里边，我们来计算这个法勒出生的年代呢，大概就是挪亚洪水之后100年左右的时间啊，这是非常差不多啊，这也就是差多正负2-3年的时间吧啊，就是法勒出生的这个年间啊，就是巴别塔。所以这个当时巴别塔之后呢，人分散了啊。其实呢，当时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啊，之后啊，神对挪亚说，他说你的后裔啊，这个要生养众多啊，要遍满地面。我们知道挪亚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啊，所以呢，他并没有想把人聚集啊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后代啊，就开始分散到全世界，全地上啊。当时韩的后裔啊，就已经开始往西南部移动了。那么根据庞史记录哈，宁禄这个人，他出生在今天的非洲的北部啊，非洲的北部。那么。大概埃及以西啊，可能是出生在某一个地方，出生在这里。那么他出生在这里以后呢，因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从 非洲这个地方呢就迅速往东方移动。那么他就来到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地区啊，我们就看一下啊，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啊，我们看他们的情况啊，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啊，然后他们往东方迁移的时候啊，他们往东方迁移的时候，原来我的理解呢就是诺亚洪水以后啊，人们从亚拉拉山上下来往东方迁移，顺着两河流域下来就找到了这个示拿地啊，就是两河流域中间的这个大平原。事实上不是啊，这个他们往东方迁移的时候呢是指的这一个尼禄啊，他从北非啊，从北非这个一直来到示拿地，来到两河流域。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来建造巴别塔呢？其实他建造巴别塔并不是来居住的，他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他的这个王权啊。这个巴别塔很多时候呢人们画的啊是这个，因为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巴别塔什么样子啊，很多人画的这个巴别塔呢就是一个好像螺旋上升的一个很多门洞子的一个很多房屋的这样的一个塔，其实不是的。那巴别塔的真实的状况呢其实非常像金字塔啊，非常像金字塔，它里边是不能够居住的。那么这个塔的唯一的作用呢是来敬拜的啊，它是一个类似于祭坛的样子。非常就是到了后来呢把这个巴别塔的文化保存下来啊，又继续加以使用，文化非常邪恶的一个一支的民族呢就是跑到美洲去的这个这个玛雅人啊。所以这个玛雅人啊他们所建造的这个塔其实就是那个他们的祭坛啊，就是非常可能与这个巴别塔呢是非常相似的样子，是吧？那么大家看过2020年这个东京奥运会啊，有没有看过东京奥运会的那一个开幕式？其实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它的点火炬的地方就是使用的巴别塔的这个形状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看啊？所以那一个东京奥运会的整个的那一个开幕式呢几乎就是一个大巴比伦啊崇拜的一个小型的表演，对吧？非常非常的邪恶，对吧？所以这个巴比伦的灵魂啊在奥运会这一个用这个运动啊来统治统一世界的那个大盛会的开幕式上啊，那么就是使用的就是巴比伦崇拜的那一个象征。那么这里我们继续看啊，那时候天下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啊，人们往东迁移啊，要找到了这个示拿地。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故意找到了这个当时伊甸园的地方，也就是人类背叛上帝啊，撒旦魔鬼要在这个地方呢向上帝宣告他的胜利。所以这个尼禄这个人啊，他是撒旦魔鬼在地上的代表人啊，或者说叫做代理人啊。因为撒旦 他要统治世界，他就借着地上的这些悖逆之子啊，刚才我们查到了啊，这个宁禄这个名字就是反叛者啊，他反叛谁呢？当然他是反叛上帝，对吧？那么撒旦呢，就把这个智慧能力就给这种人啊，让他在地上能够统治世界，有掌权啊，有胜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当时呢，撒旦在应诱诱惑主耶稣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啊，说你来拜我啊，我就把天下荣华就给你啊。耶稣没有说你没有这个权利啊，其实他是有这个权利的，是吧？所以他被称为是空中掌权者，撒旦魔鬼啊。然后那些铁了心来拜他的，那么这些人呢，就被圣经称为是大淫妇。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都是应该是属神的子民，对吧？那么就像基督所爱的心腹一样的，基督是爱地上每一个人的，对吧？基督死也是为宁禄这些人死的，是吧？可是呢，这些人却背叛了主，去跟撒旦去苟合。那么撒旦就给他们地上的荣华啊，所以奥秘在大巴比伦。为什么成为大巴比伦呢？就是他是在统治地上众王啊。其实到了这个宁禄的时候呢，虽然挪亚之后才100多年啊，但是他地上已经出现了这个不同的邦系啊。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国家，但是呢他有一些大的家族啊已经形成了，就好像部落一样的，是吧？所以他是管理众王的啊。这个宁禄呢，他就从非洲来到这个中东地方啊，两河流域，然后他们就说了，他说来吧啊，我们他这里给向地上的众人发出一个呼召，他说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那么这一个技术啊，很有可能是在挪亚洪水之前就已经有了。因为有一个研究认为，其实金字塔可能使用的就是这种技术，对吧？金字塔内部的材料基本上是用的是这种砖，只有它的表皮啊，最外边的那一层呢，用的是这个石头啊，里边呢用的都是用这个灰泥啊，加上沙泥泥土，把它烧啊，烧成像石头一样的啊，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做成砖啊。我们所认为的砖，现在的砖都是很小块的砖，那个时候的砖不是啊，是非常大块的啊，做成非常大块的砖。然后他们就拿这个砖呢，就当做石头，然后用石漆当做灰泥啊，又说来吧啊，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就是他要建一座城，城的中央要有一座塔。所以这个城呢啊，这个就是第十章里边所说的啊，我们看啊，第十章就是说他的国啊，宁禄的国，从就是巴别啊，都在示拿地，然后他从那里又出来往亚述去，在那里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和加拉啊，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显，这里说就是那大城。所以那大城，刚才咱们看到启示录里边啊，就是那大城指的就是大巴比伦啊，就是大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呢，就是这里你看啊，巴别一啊，以利二，雅甲三，贾尼四啊，然后呢尼尼微五，利和伯六，然后拉加七啊，然后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利先啊，就是中心的意思啊，然后呢就是 那大城就是巴比伦啊。这个利先就是建造巴别塔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又被称为是七城之国啊，指他的国。谁的国呢？宁禄的国。宁禄的国又被称为是七城之国啊，就是这里罗列了这七个城。然后在这个城的在这个七城 中央地带啊，就建造这一个塔啊。那么他建造这个塔啊，在这里我们看来啊，我们建造这个塔，建造这个塔呢不是为了居住的，建造这个塔是为了干嘛？建造塔为了干嘛？
传扬他
拜偶像
他的名，
拜偶像，
建成他的名吧，荣耀
他的名。
这个塔是为了传扬我们的名，
传扬他的名。
然后呢说免得啊我们分散到全地上。你看这个话啊，免得我们分散的全地上。我们看这个第八章啊，这个出方舟的时候啊，这个挪亚洪水啊过去了，出方舟了啊，这个出来以后呢，挪亚就为神筑了一座坛啊，这个然后神就说我不再咒诅地了。那么到了第九章呢，在这个挪亚敬拜神的时候啊，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干嘛，遍满啊，遍满了地。所以神给挪亚的祝福啊是一个分散，是一个分散式的祝福，是吧？也就是说神赐福给他们啊，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为单位啊，可以分地居住啊，这个充满了地面啊，要充满地面啊，要遍满地面啊。这个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神造男造女完了以后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要遍满地面。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和创世纪第九章啊，神的话都是要叫他们啊赐福给他们啊，赐福给人类，然后呢叫他们遍满地面啊。但是这个宁禄的做法呢，他不是说叫你遍满地面，他说来吧，也就是说让我们来集中啊，来让我们来集中。然后呢他要建城啊，要建造城池啊，发展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不要听神的啊，不要听神的啊，听谁的呢？听我的。所以他们拜偶像，其实偶像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当年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建造一个金像，让所有的人都来拜这个金像。其实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建造这个在他自己的国里边啊，建造这个金像，难道尼布甲尼撒不知道这个金像是他造的吗？啊，根本就是一个人手所造的一块金子嘛，一块物质嘛，对吧？那哪里有神呢？啊，其实尼布甲尼撒他建造的那个金像，那个金像代表的就是他自己啊。所以但以理在给他解梦，给他解梦啊，给他解释一些他的一些这个一些事情的时候吧，就说这个金像其实就是你自己 啊，所以这个他们拜的不是拜什么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立一个偶像，立的就是他自己，是吧？然后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你们啊，这里说我们其实是你们啊，免得你们都跑掉了，都分散了，听上帝的话啊，都分散在全地上了。那么这里边呢，人的骄傲，人的权力，人的统治，然后世人呢也开始响应了。那么世人响应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分散了就失去了安全感，因为当他们造城的时候，为什么要建造城池呢？就是要保护自我，就是要有安全感。那么城池里边要有一个中心，市中心的塔啊，市中心的拜偶像的地方，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啊，罗马式、希腊式的城池都是在市中心最高的地方建造这个庙宇啊，他们不管是拜宙斯也好，还是拜什么东西都好啊，这个就是城池和城池中心的那个庙，那个拜偶像的地方。其实这个巴别塔呢，就是一个高大的庙宇祭坛啊，来，其实呢就跟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所造的那个金像是一样的啊，是为了宣扬他自己的名，要众人都来拜他，那么他自己呢坐在塔顶的上面啊，所以我们建了一个塔啊，然后塔顶要通天啊，然后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免得我们分散了全地上，这个就是巴别塔的来源啊。然后神降临，看见神所做的那个城和那个塔啊，然后神说，看了他们是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做起这个事儿来了啊，也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了啊，说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儿就没有做不成的了，对吧？然后神就下去变怨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啊，使他们语言彼此不通，于是他们就从那里分散了啊，他们的工作就停了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他们语言，他们就开始分散到全地上，所以那个城就叫做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啊。这个 bubble 这个字呢，就是彼此不通，变乱语音。那么巴比伦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刚才咱们讲到了啊，这个巴比伦呢，这个女人啊，她做的七个头的兽啊，叫做七位王，是吧？这个七位王呢，他并不是七个王，而是指的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七个大的像巴比伦啊，能够几乎是影响全世界的这个大的帝国吧，可以这么说啊。我们看呢人类的历史啊，就是挪亚洪水，那洪水之前的时候啊，全部在洪水里边都消灭了，那个时代不算了，这是一个重新开始。那么从挪亚洪水以后呢，刚才咱们读到的启示录里边有七位王加一位啊，也就是说还有一个第八位。那么这个第八位呢，是曾经死了啊，曾经有啊，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呢没有，后来又有了的啊，他是第八位。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他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加上第八位。那么使徒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他是前边五位已经没有了，就是一二三四五没有了。那么现在呢，他是第六位，第七位还没来。也就是说呢，当时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第六个山头的时候。那么我们从圣经的历史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大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他曾经的确是在地上有过一个巴比伦城，后来呢又建立了巴比伦这个帝国，是吧？但是到了圣经里边说呢，巴比伦已经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么这个七个头啊，这七个头啊其实是一个兽，它有七个头啊，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它就是这个兽，那么这个兽就是指的撒旦在地上的代理人。那么这第一个兽，这个第一个代理人就是建造巴别塔的这一股势力，代表人物就是宁禄，是吧？这个宁禄被神变乱了口音，他就停工 不做了啊。所以大巴比伦的这个第一个大巴比伦帝国，因着内部的口音的混乱啊，这个就结束了。但是他的阴魂并没有结束啊，所以上帝呢？继续不是上帝，这个撒旦魔鬼呢就继续在地上寻找代理人，继续扶持他，然后使他发展起来啊。那么第一个人呢就是巴别，我们叫他巴别吧，那巴别塔，是吧？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国啊，这个就是宁禄啊。其实宁禄呢从旁史里边我们可以知道啊，在他从北非向东方移动的时候，他在路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啊，以后呢就跟这个女人结婚了。那么这个女人呢她是一个希腊的女子啊，据说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因为他是从欧洲那边也过来啊，向巴比伦，向这个宁禄的国移动的女子当中的一个。那么这两个人呢，就成了当时的国王和王后。这个女人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啊？我等我一下啊，我找一找。宁禄的这个妻子啊叫什么米斯，等一下啊，叫塞米勒米斯啊，塞米勒米斯。中文啊翻译成塞米勒米斯啊，这个后来呢他就成了亚述的女王啊，然后呢就开始，从他开始就亚述就开始兴起啊。其实这个塞米勒米斯呢就是后来的这个巴宁禄啊，就是巴利拜巴利啊，就是宁禄，从宁禄开始的啊。然后呢这个塞米勒米斯呢，这个宁禄的女王啊，她就变成了亚舍拉 啊，女神。所以这个欧洲人啊，始终拜这个女神啊。其实后来到的美国的这个哥伦比亚啊，还有这个拜巴利啊，这个拜亚瑟拉，还有呢这个女神叫什么名字啊，我下来一下想不起来，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从巴别塔的时代啊，就产生了这个非常影响深远的这个偶像崇拜啊。所以他当时建造的这个巴别塔呢啊，其实和金字塔的形象非常相似的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塔顶上啊，就是他们敬拜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通道可以上去下来啊，是这样的一种塔的形象。然后他就这个宁禄啊在最上边，还有这个塞米勒米斯啊，他们在上边。他们说呢，这个警告下边所有的人啊，我这里有一只眼睛是可以随时看着你们的，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反叛我啊，都必须要诚心诚意的敬拜。所以呢，它的标志就标志成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这里有一只眼睛啊，那么你看这个标志在哪里有啊？
共济会吧。
哎，在
美国的一元一块钱，
共济会，
美元，
上面有的。
哎，在一美元上面就有这个，就有这个标志。
嗯。
哎，而且呢，这个东西啊是放光的。啊。哎，这个一美金的这个反面啊，印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其实这个呢，就是巴别塔，它最早的这个概念就是巴别塔来的。
嗯，
啊，所以崇拜女神啊，特别是希腊崇拜女神，就是从这个塞米勒米斯来的。
嗯，
然后拜男神啊，就是拜巴利，就是从宁禄这个形象来的啊，而且他们始终呢是以这个巴别塔的形状来作为他们这个最高崇拜的模式啊。那么他建造巴别塔，因为神在这个地上呢向人来这个启示他自己，叫人敬拜的时候呢也常常是在山上啊。所以呢这个撒旦魔鬼啊，他模仿上帝啊，所以他也在山上，但是神是在天然的山上，但是撒旦魔鬼呢他要人造的山啊，所以他的权力是人造出来的，是个假山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啊，就开始这个开始建造这个亚述。亚述成功了以后，后来亚述又灭亡了。灭亡了倒了以后呢，这个巴比伦又兴起啊，新巴比伦帝国，相对于巴别塔的巴比伦啊，这是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啊，推翻了亚述，巴比伦帝国也兴起。那巴比伦帝国后来呢就被波斯马代给灭了啊。所以这个圣经说啊，他一时间就灭了啊。但以理书里边记载了巴比伦的灭亡啊，这个巴比伦波沙萨这个王啊，头一天晚上还在拿着从耶路撒冷掳掠来的殿里边的金器在那里喝酒作乐啊。结果呢，其实他喝酒作乐的同时，这个波斯马代的军队已经打攻进巴比伦城了啊，所以当夜他就被杀了啊。巴比伦帝国忽然间就倒塌了，而且永远不再建造啊。然后波斯兴起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被希腊灭了 啊，兴起了亚历山大希腊大帝国，对吧？希腊也很短的时间啊，受了死伤啊，就被罗马统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督来了啊，基督怎么会移动了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重来。好啊，哎，这样吧啊，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啊来了，在罗马时代。所以然后在罗马时代，罗马分裂成东罗马西罗马啊，然后罗马呢后来因为君士坦丁信主啊，所以这个帝国呢成了基督文化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呢并不那么属灵啊，这个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吧？然后在罗马帝国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帝国啊，这个就是奥斯曼。啊，或者奥斯曼啊，这个帝国。那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奥斯曼帝国才结束，是吧？然后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一个就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到了罗马的时代，这个国没了，这个但是它的文化却被罗马统治下来了啊。所以新约圣经啊，虽然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却是希腊文化写，希腊文字写的啊。然后他就是在这个暂时存留的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呢，希腊文化就开始复兴啊，叫做文艺复兴运动啊。其实复兴的就是希腊罗马文化，是吧？然后呢就开始启蒙运动啊，启蒙运动，那么就是敌基督啊，然后呢要高举人的理性啊，然后就产生了假先知啊，就预言这个地上呢有乌托邦啊，这个他们把盼望从天上转移到地上来，预言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有的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有的是说民主制度怎么怎么样啊，都是把希望从天上拿到地上来，他们都预言这个，预言将来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回事啊，建立什么什么样理想的国家啊，怎么人都会生活在世界上是怎么样的快乐啊，其实都是胡说八道啊，那都是假先知的信息，是吧？敌基督的信息，基督不是来在地上重新这个建立地上的国，而是他给我们预备天上永远的家乡，使一切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神仍然叫我们的肉体在地上结束，要叫我们把盼望放在天上。假先知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要叫我们把盼望放在地上，然后透过人的努力去实现，是吧？这个而基督给我们的是在天上，是透过信，借着基督的福音啊，透过我们的悔改来实现啊，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更新，神重新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这个一切啊，把盼望放在地上的这些呢，都是假，这个假先知啊，这些什么思想家、哲学家什么什么啊，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兽来掳掠人思想的，欺骗人啊，给人虚假盼望的啊，在地上的盼望，这些都是敌基督的思想啊，都是敌基督的思想。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啊， 这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七头啊，这七个头啊，然后十角呢，是尚未得权力的十个王啊，那个到底是指的哪十个王啊？是什么时候得的国？现在我们还一时间难以把它准确的分析出来啊。就是这个受了死伤又活了，曾经有，现在没有，将来又要从无底坑上又出来统治世界的这个，就是欧洲啊，希腊文化、罗马的体制啊，这些，也就是流行今天普世的啊，这个影响全世界的啊那个势力。那么，因为这个势力呢，它不是一个大帝国啊，这个第八位啊，这个第八位啊，它不是一个大帝国，而是一个超级的大帝国啊，它没有一个君王，但是它却有一套思想啊，来统一影响全世界。其实背后呢，最大的对神的亵渎，就是当今流行在特别是这个政治世俗的啊大学里边啊，所以他们非常注意啊，注意跟教会来掠夺我们的下一代，是吧？他们设计各种的进化论学说啊，来否定神的创造啊，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从根上否定掉，说我们是猴啊，我们根本与上帝没关系，没有上帝啊。然后呢，告诉我们，先进啊，要进步，要科学啊，要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是靠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然后呢，我们不管是用民主、用法治、用科学，我们将来实现民主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怎么样啊，都是给我们一个虚假的、不可能实现的地上的盼望。这都是撒旦魔鬼在第八位啊，就是借着欧洲兴起的这个从水上上来的这个兽啊，这个地上的这个兽呢，有迎合它啊，这个兽呢和这些兽都不同啊，它就是指的那个第八位啊。好，时间关系呢，我想这个关于第十七章啊，这个大巴比伦的奥秘，我们今天先停到这儿，我们下次呢回来还可以再继续啊，就这经文本身，我们特别从但以理书，今天我们重点就是从这个启示录啊，不是从这个创世纪，这个巴别塔啊，这个来认识一下巴比伦的起源。然后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从但以理书看看啊，这个那里所说的兽和巴比伦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好，时间的关系啊，对不起，今天呢因为内容太多啊，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那我们稍微啊拖了一点时间，因为咱不用这么长时间呢，我们很难把它这个，就算这样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粗略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这个大巴比伦的背景啊，所以呢跟弟兄姊妹抱歉啊，时间稍微拖了一下。好，我们先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有什么补充分享，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结束了以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给弟兄姊妹。好，有哪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吗？还是你弟兄？
我来吗？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予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指导下，在牧师的带领下，把你的语言在启示录中用你的使徒约翰向我们众人显示，就是末代的时期已经来临，主再来的日子也快了，所以我们要警醒的祷告，警醒的遵守你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 要引起非常大的警觉。今天的经文中也谈到了那个那头兽，它是七个角，已经有其中七个角，七个国已经五个国已经毁掉了，还有两个存在，但是第八个有可能是敌基督的那个出现。实际他在其他经文中也解释，有可能是外邦在这个统一的政治下的最后一个政权，很有可能就是联合国，因为他是信人的，他是兴起人的统治，不是把神的这个高居神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要警惕。然后我们的话，在这个学习你的经文中，愿你赐下智慧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道，在以后的走往天国的路上，我们都做好守望者。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送你，我们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